哎，
好。
那老师刚刚上一节下课之前有提到那个附身的问题。
好，
那学生在我们班上上聚舌论的时候啊，聚舌论老师有提到说，曾经有一个信众提出来问他这个问题，类似的问题。那我们的聚舌论老师他说他是这样回，他不太了解，可是他尝试着做这样回答。那那个句式问题是说，一条蚯蚓把它切成一半，那另外一半它会长出一个新的生命出来，那个生命到底从哪里来的？这样子。
这个问题我也以前也谈问过同学这个问题，蚯蚓横切可以，纵切不行。你看，噔也不行，只要看地方，你不能乱切，你看噔就不行了。那、你这纵切也不行，那、你就是要横切。其实这个问题马上就延伸到我们。现在不是有那个陶丽羊，对不对？那这个对西方宗教是产生很大冲击的。为什么？上帝你可以休息了、我们人自己来，人不需要你创，我们自己来。这下，那这个问题马上衍生很多的问题，就是人会物化。就是我今天哪天我都吃东西，但我对医学不是很懂了。我吃东西，人家把我的那个染色体啊什么拿去了哈，或者不小心把我刮一下去了，结果就制造一个大行在卖槟榔。哎，大，我要开车出去，你如果跟我很像，因为他们用我这个一直衍生很多生命，因为这样讲话，很多免费工人都在卖槟榔。我这么一个人家去卖槟榔，怎么可能这样？因为他就把我制造出来，而且很快速，哎，就像那个陶丽羊这样。好，问题这样讲，我们来讲说，虽然是你用这个东西，创造，但这个生命不是由你来接进去的，就是不是这个生命不是由你来创造的，因为就等于说我提供了一个生长的机会，让这个众生可以赖此因缘，可以成就生命。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我们必须要父精母血在欲界里面啊。所以父精母血是不是由父精母血来生人？不是的，我们不是。我们在那个于其实讲说，在世俗地来讲是父母生我们，在第一地我们是无名生的，哪有父母生我们？我们是在仰仗父母的缘来受生命，所以实际上并不是真的由另外一个法生另外一个法，因为是颠倒生，所以我就讲过，十二支里面没有无名生死名色六度出受哀其有生老死父母，他不是十四支啊。因为你还要生啊，那个父母呢，你应该是爱其有父母生老死，可是他没有立父母之啊，他就无名开始到最后爱其有生老死，他没有父母啊。 是所以我们生下来他是，可是在异界的人他是不是需要父母的父精母血？要，他就是以他为缘，他得以生的时候他入这个，他执取他，让他有个执取，以便于增长他的生命的这种外缘的话，他就生。好，那至于蚯蚓是怎么样？蚯蚓它是不是因为有些生命就像连体婴啊？但我对蚯蚓不了解的哈。那连体婴身体是连在，因为业力的关系连在一块，同用一个根身，其实也不完全同啦，但他们的业力上在这一方面的可以彼此受用，就像我们同样用这个外间世间一样啊。那它是两个生命体，它各有它的执着，但因为业力的关系它连在一块，但你把它切开它变两个，那有些东西是因为它所依持的东西太紧密，它一离开了彼此相依持的关系会断掉，所以它没办法分割。但如果它连的不很严重的话，它就可以分割。那像这样，蚯蚓是不是本来就具有多生命体？这个我不知道。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假如我假设的，因为这个我都必须，我们不知道的就不知道哈。但我是用从维持的立场，假如它本身就具有多生命体，你切割它只要不妨碍它，就像连体婴它切割可以独立存在。 另外一个，就算它是单一生命体，如果切的不要太过分，也就是下一个生命同样是受蚯蚓抱的这个生命啊，可以仰仗它的话，它就以它来增长生命，哎，以它为源呐、啊，以它为源这样而已啊、哦。它是不是就生命？那其实有很可能是它具有另外一个生命本质潜在里面，它只要断开它的因缘，就可以继续支持它啊。哦，那甚至有一个大德讲说，我们的生命啊，大生命啊，这个我不讲名字了哈，因为他有他的功德，可是他这个观念是错的。大生命一死了以后变很多蚂蚁，那就分身了。虽然讲的是畜生道，但他认为说，像我们这个大的众生啊，一死了以后可以分成好几个，这个根本就是不懂为师的现象啊。就算一只蚂蚁也都是一个众生，各个众生具有八识，是这个原理的啊。好，那我们现在讲说，那护身的呢，护身就像我跟你催眠一样啊。其实你为什么他护你不护我们，你受不受用啊？你取这个亲，像我们经常不是，这个就是我们很多人在这种颠倒，说：“哎呀，哎，七业啊、哦，不是、这个我也不说名字，这样免得就我就没有骂到人了。不过这个观念可以讲，有的人说七业啊不能帮人家助念，因为那个鬼气太强了，哈、啊鬼气强的话你助不了他。我就说你讲这句话的法师啊，你最好不要死在七业，我都不跟你助念，哪有什么强不强？”哎，我们有很多讲说，哎，去跟人家助念什么啊？哎，这个业障会转移，你们相不相信业障会转移？业障会不会转移？业障怎么转移？可以啊，也可以转移，也可以不转移啊。如果你的心智很弱，容易让人家暗示，人就会被境所转的，我一生气，你就受影响，不是吗？这不是业障转移？我的嗔碰到你的恐怖，我的嗔引导到你的恐怖，不是这个吗？可是如果你本身是心不被境所转的，你转什么转不过来啊。我甚至可以转过你啊，因为我的定力够的话，像很多人年轻刚出道想要做心理辅导师，结果辅导到最后被辅导了，要去照顾那些吸毒的，到最后他连他自己一起吸，有没有这个例子？有啊。你太嫩了，你以为你懂得几个学理，但你的人生历练、你的意志、你的智慧不够稳定，所以你所思考的逻辑跟无法跳开那个被辅导的人，那个辅导的被辅导的人，他的心智比你更巩固、更周圆，他的认证、他的推理比你更强，你就被他说服了。为什么？他可以抓到你跟你的沟通点，而他的力道又比你强，更有说服力，那一抓到你就被他带着走。为什么你取用这个经呢？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被护身？可以不被护身啊，但也可以被护身啊。为什么？你要不要用它？你要不要受这个经的影响啊？你如果受这个经的影响，你让它被个带着走啊。所以当然，我们现在你看啊，连杀人不被杀，基本上都是什么？我取这个经，我取这个经以后，我就生命舍掉，即使是自己依以这个业力，那自己的意识形成这样的认知，命舍。这个在唯识里面就谈到这类似的这种问题。所以我之所以影响你，是因为你的意识、你的能力、你的心意识受我的暗示、受我的影响，然后你就被我这样驱使着，是这样。可是说一个有正念力的人，他能不能被护身？不会啊，他就不会。有正念力的人他就不会啊。所以包括我们不是在讲说，为什么哪些人比较不会被催眠？律师、政治人物啊，那种心思很慎密、缜密的人啊，那个催眠是对他们催不来，催不来，因为他不受用，因为他自己有他一套缜密的思维在兼顾的。你轻易要引导我的观念，引导不了。我以前在日本的就有一个大陆的一个特异功能。你说他不行，但也真行。说行碰到我也不行。有一次在一个场合里面，大家绕一圈，他就念六字大明咒，念到最后旁边就跟着晃，就这样晃哦。 无意识的就跟他这样被他带着，叫大家就这样随他的身体，他怎么转大家跟着转。那、啊、我就在旁边，他怎么转他说嗯啊、哦、他就说那个力就嗯到我这边绕开嗯嗯啊，我就在那里看着他们啊，他们就每个人就晃，包括他一个人哦，一直到那六次大明咒，每个人就晃啊，只有我在那里就等着，你们干什么？他就说好，下次我要到在西藏学，回来要让你上下跳。我说我会上下跳，是你跳，所以以为我跳。他就说，因为他动不了我啊。他甚至有一次，他们自己编的还是怎么样、啊？不过至少我眼睁睁是看到他把大家带着转就是了啦啊，我是没转。有一次我喉咙不好，他从电话说我来治你的病。我说好啊啊。他说你有没有加工？怎么你那个问冲过了？我说谁有没有加工？我说当然有人治病最好啊，我还跟冲过去干什么？我就这样啊，拿着电话，我没做什么事啊。他说不是啊，你怎么那边一直冲过来的？我。你神经病，我在装什么？自己在做梦。那就讲说他能看到什么东西。我说说是假是真，我也搞不清楚。他说齁、哦、抱歉，不是我不相信你。你让我看那么远，那我口袋现在多少钱？两成布。你能不能看得到？我说如果你要讲那个我无法验证的，我不知道。那至少现在我口袋有多少，就是两成布而已。你马上跟我说。讲不来。当然这种东西不要随便得罪人了、啊、哈。那有的真有功夫，就算半吊子有时候要伤你也可以哈。一般来讲我们不得罪人。不过有些东西如果熟的话说哎对不起啊，我不是看起来，不过你试看看看我口袋有多少，因为那个马上就可以拿出来检查的。那讲不出来。可是你说他没有，他却又带着大家一起绕。那也许他只是类似一个半催眠的。啊，那种催眠是不，那为什么会被催眠？因为你受他的暗示，你的心被他这个劲带着走。所以一个带有一个比较正念力的人、哦、他其实比较不会被影响到。那像我们有些人走到一个地方回来就全身发冷，这里有鬼、啊、这个地方怎么样？我说到处都有鬼嘛，哪里没鬼？你现在包括这里都有鬼是吧？他说鬼啊，我很多到本来就很多、啊、有的人就很心虚啊，就受影响。你取这个劲嘛，就我们讲的色心随转啊，阿含经里面讲的。因为你认定他为有，这阿含经讲的很像，你认定他为有以后就取他，他一转你就转，他变化你就恐怖。嘿，阿含经讲的这非常有意思的，就讲了你的心色在那里随他转。那你如果他就说如果我不随转，那后头的恐怖就没有。所以这个就治这个最好的。所以说你因为安利这个搜索言言为所真实境的时候，你内心就被他控制了。所以有没有加以有没有护身的，不是他进入你的那个，是他的作用引导你的心念起这样的作用，应该是这样。那因为他有的力量很强，他整个把你就驾驭住了，整个是支撑的你，几乎你所有，就好像说有的人迷信到怎么样，你怎么讲他都不相信、啊、他就相信现在这个人叫火，不是，你不能办火哦，不能办火、啊、明明那个还叫火，你看他信到已经用种种观念把他绑死了，所有东西身心完全失去自我，他就用这种观念吧，叫他怎么样就怎么样，叫他死他也死，他也没问题。那所以说他能不能射他有啊？这个以前我们也眼睁睁看到一个，就是你说没有很奇怪的，他就这是我第一次碰到护身的现象。那时候我刚出家才一年，那我们的那一天刚好做法会的时候啊，法会中间停，那我们在讲堂的时候，我刚好我家人到场来看我，那我跟他们谈话。啊，整个讲堂里面没有其他人，就只有没有其他出家人，就只有我，其他都是居士。突然有一个地方啊，一直吵，我想说，都没人，当然只有我了，我只好我上前啊，我说吵什么？就一个女众妇人讲话像大那个男人这样，很大声，一直在吵。那、到最后请他坐下， 啊，他先生啊在旁边很尴尬，脸都红红的，不好意思。原来是怎么样？原来是有一个妇在他身上，他讲说那个妇的身上是被他先生撞死的。啊，就是说你说要超度我，你为什么不超度？因为他们来到寺院没办法超度，你为什么不超度？啊，那个先生很不好意思说，我没有撞死他，我怎么样？可是他就讲，那怎么会没有？到最后，我只好出面啊。其实我自己刚开始在碰到这种东西，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啊。我全身也麻麻的，那么我进来第一次跟鬼讲话，哈、啊，啊，不过我觉得出家人应该有出家人的立场。我说好，那不然我们帮你超度，你自己写，不要下来。不要下啊，但不要下，那他都不会写。到最后有一个居士讲说，不然你讲我写，他就开始讲他住哪里，地址在哪里，叫什么名字，全部讲出来啊，连地方地址到哪里被撞死他都跟你讲出来。讲完想说，刚才你叫我不要讲，现在换我，我说都替你做好了，不要再闹，赶快离开，睡睡啦，啊，就不一样。啊，就我就觉得头皮有一阵，就好像凉了一下啊，就恢复正常了。啊，那个他先生在旁边很尴尬，很不好意思啊，他就一直讲啊，到最后要帮他牌位设好，就是名字写好要帮他设，我叫他离开，睡睡了，老公就好了，就恢复正常，夫妻两个赶快离开道场。就我平生第一次碰到跟他沟通，其实我自己都怕得要死。因为我从来没碰过这种情形，不过到时候那还是坚持说我们应该有的立场啊，跟他谈。哎，像这种情形，那就忽然，但是这里面当然很多维系的因缘，我不一定看得到，但你就可以看到他很直接就干预到他，影响到他，哎，啊，就有这种现象，很有趣。哎，
哦，老师，学生有疑问哦，原件哦，就是刚才老师讲的助念哦，学生有特别在经典去找这些哦。佛在经典里面目前所学生所搜寻到的所有资料，佛都在讲说临命终前而没有临命终后，而且我们现在那个北传法师在去帮人家助念的时候都看那个死人像，说念到像好庄严，这好像是往生极净土，学生真的觉得是有点气狂众生，因为经典没有写，当然学生的境界也不知道啦，可是学生是说认为说经典也没有特别写啊，为什么大佛陀在讲说都是在临命终前，为什么大家一直在强调临命终后，然后一定要助念助念，那极善极恶之人那怎么办？这是第一点。刚老师要讲到那排位，学生是很反对这个东西，佛陀叫我们修行是不要分破我相嘛，可是为什么说如刚才老师讲的，好，我给你设个排位，写个名字，你就走了，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是第一，我们出家为什么要这样子？
好，
对，然后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众生是在某方面是执着有一个什么东西让人他能得到解脱。
好，可以。你现在有没有执着你住的地方？有啊。所以我们中部有一个活学院，不是就出现这个例子，牌位跟他换，他就闹。他就闹，大家也不知道，他不知道，后来去问老一辈的才知道，说原来到最后他们晚上看到那一个，看到就是那个影像啊，不认识的，事先不认识，有一个女的，他就来闹，因为他牌位把他弄坏了，弄乱了，他就抗议了，这是我家。就像我们讲的鬼神村，很多地方都有鬼神住的地方，所以为什么我们你说他没住，那为什么我们要动这个土的时候都一定有，像我们要动这个土，我们事先七天就做法，你如果有意见你秀出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再跟你沟通。众生他有他依止的处，所以牌位本来是虚假的，但众生颠倒啊，并不是他真有意义，是众生颠倒。还有临终助念，于伽师利论有讲，因为在临终的时候他叫助念的时候，因为他就是我们有很多念，在临终的时候有很多念，他说由自己意念或是由他令他意念，这时候这个念被带起来的时候，其他念就浮下去，这就是助念原理。临终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的念很多，但因为念很多它各有它的因缘，那这时候在临终的时候或有人叫他 意念或自己意念的时候，这个意念当前最有力现前的时候，其他念就被压下去了。所以他就会顺，我们不是随业随喜随念吗？他就是这个原理。因为这时候，所以我们助念能不能完全有用，看人，跟他对方有关。所以我们后来在做临终关怀是从这个地方，因为它是符合佛法原理的。我们并不能说助念绝对有效，但在经典里面讲，因为众生的意念，假如我助你的念，你完全没受用，我助你念没用了。好，但如果我能找到跟你沟通的地方，我的念可以把你的念助你的念啊，其实助你的念，我就是等于是说，我当做你的疏索缘，你升起你的亲所缘，然后你升起你的内心的影像，这时候你这个影像将你心固定在那个地方，你就带着念决定哪一道。所以助念其实符合缘起的道理。其实临命终后不容易的，临命终后不是不是，这里面有很多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不晓得啊。一般来讲，在这就属于中阴身的部分。中阴身其实在南在声闻法，他认为不能度。到了大圣法的时候，他容许可以转，那转就表示能有一点度的机会。那中阴身的变化是很难的，中阴身的变化是很难的。那因为他这时候他的六根很猛力，他一直在找生源，因为他是站在颠倒期，他是这一期啊、哦、时跟下一期的中间这一段业力在一直转的时候，其实他没有空档去听你的，除非，但你又不能讲说有一类中阴身再生的修行对佛法的意念很强，这时候能不能引导？可能，这就但很难。所以为什么声闻开？不能转，那为什么到一切思论这里面可以找到可以动的一些端倪呢？啊，但毕竟你要再怎么样都很难，因为在死后这一部分很难。好，那现在就是说，我们还要另外一个，因为法的意义有多面呢？因为众生的业力啊，其实不是我们眼前看到这种关系而已。比如说，我现在这一个亡者，他已经投胎去哪里了啊？但我为什么要超度他？我很可能是在度什么？度活人、啊、你要知道，我们其实在利用，因为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你平常要接引人很难啊。所以我本身我自己是很少做这个，但我并不反对，但要如法。我们怕的是贪那个钱，贪那个供养，或者以这个方式在接引人，是也是一个善巧。往往我们度的是活人。好，再过来，众生的业力啊，彼此之间有太多间接的关系，所以当我们现在同时依你这个因缘，我们在大智论讲说没有那个回向的问题了，不可能把功德回向给你。但实际上你要知道，我们这是纯就道理来谈，在现实人世的时候，我是缘你这个众生，我发你这个愿，其实我的内心里面是不是跟你有一种共业关系？是不是我依你而发这个心，你有你让我发这个心，其实我的善心所起跟你还是产生了一些连结关系。所以这种众多的众生业众生界里面动众多的关系啊，你很难去，道理都对，道理对他不能，但问题是我借你的缘生这样的善法，而这个善法是又因你为缘，所以就搅在一块了，就形成一个很复杂的共业关系。任何东西都无，就好像说我现在因你发心做善事，我因为执着你或怎么样，我发善心，但我以你为助缘的，就慢慢形成的一个力量，我这个东西以后就真的发挥作用了。所以你看说没关系，你看如果完全没关系，佛的说法对我们就没用，可是佛的说法对有些人有用，对的某些有没用，但有些人只要能摄受他，因你看，所以有一次在一个论坛里面，一个研讨会里面谈，我们佛法是讲自利还是他利？那你只要了解中论，自身不可得，他身不可得，共生不可得，无因是不可得，所以佛法叫因缘和合力，对不对？我们一直有的太强调自利，如果一直强调自利，那佛说法便没有意义。那如果完了靠佛说法有益， 那就靠佛就好了，为什么还要我们自己修行？所以要众缘和。但你不能讲说离开善知识，善知识就是一个他力啊，他就是在那善知识归善知识，也必须你内心受用它，是不是？所以这里面有自他力的探讨，我就说不是自力，不是他力，是因缘和合，众缘和合。如果你硬要把它定到自力或他力，其实都违反了佛法的道理了。好，那有时候为什么要讲自力讲他力？那为什么自一止法一止莫一止？因为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用意要启发你，要你属于你这一部分的东西你要坚持，但他也同时告诉你要一止善知识，听闻正法，对不对？他也强调这一部分要有几种圆满，他也谈到。所以实际上我们在修行当中很多很复杂的因缘，我们往往心里有数，就是说我今天做这个事情，我已经带着另外一个意图了，就是我帮你助念，其实重点我可能是在助旁边的人。那我在助旁边的人的时候，其实这中间彼此相互以他为善缘的时候，这中间是不是有更复杂的广大的整个道理？所以说我们跟众生有无尽的缘起关系，这是因为太久太久，你不能说没有，都是假，都是众生颠倒。但为什么我见到他欢喜，我见到他不欢喜？因为这里面还有意念上的交互交缠的东西。所以我们都知道不能回向，但现实当中，假如我们讲说怎样，就是说本来在佛法里面有一个例子，那这个例子啊，大家这个就是你们大家思考的一个道理。因为有时候人家都问这种简单的东西，可是却不是你轻易能答的，你有时候答了可能会答错。在佛法里面有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公主，她就跟她父王讲说，那父王讲说，你的福报都是我给你的。那公主说，不是，是我修来的。那他父王说，你不报恩，好，他就要嫁给乞丐，结果一嫁又挖到宝藏，比他父王还有钱。可是如果这样讲的话，那这问题就产生第一个，我们一直强调别业，但没有强调共业。实际上那如果认为这样的话，那佛陀讲报父母恩就没意思了。你要知道，我们虽然很多业是自己生，但必须有助缘。虽然我们这是无名生，但在你欲界的时候，你没有父母你生不来，父母支持你，你支持父母，你的生命才长的。所以这个恩重难报。但实际上呢，根源性是颠倒性。所以有时候我们发觉，就没错，是我修来的，但很多事情不能没办法完全两分，因为它是合在一块，是重缘合的。的确我本来跟你无关系，因为我们也不是宿命，我跟你没关系，但我因为过去的间接关系，我对你有特别的好感，所以我把东西给你，但实际上也没有真给你，但你却因这个因缘得受用，是不是吗？是我们彼此，是不是就像这个道场，我们有我们的福报才会来到这里，但也有别人为因缘创造这个道场的缘，我们受用它。你也必须要有缘，也必须要有外缘，所以这不叫众缘，就是这个关系。所以有些东西不是那么单一条线，它原理是对，但它终究到把这个原理啊讲到更广的时候，每一道缘起，只要这个缘都是要众缘合。但假如这个缘可以作为我升起福报的缘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助缘啊。所以现实当中我们也要想说修行要很多助缘，那并不是自己可以得啊，在世俗地当中还需要很多众缘，道场因缘师长因缘什么因缘，显然还是需要这些，而这些又牵扯到很多的缘。所以为什么我们到最后要感念父母恩、众生恩、国土恩，为什么会念到这个？显然你都必须要带这个缘。那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在带一个东西，因为我们无法思考到所有的善缘，无法的细微的缘，但为什么我们会助念？因为我们发起来就是说，不管王者受不受用，但持法对周边你我都有益。比如说我去跟他助念，也许王者根本受用不到，但我源于他生慈悲心、精进心、忍辱心，华在我身上得利益的。再过来别人在这里受益的时候，他成就他的孝师啊，成就他。有时候我们已经意义改变了我们的目标，但我们的共同锁定的原是王者，但其实功能是衍生到其他地方去的。 其实想的有时候是这个的。那至于王者本身，因为有的王者他虽然死了，那有的他变鬼道，也就是中医生早就过了，早就鬼道了。他有没有在这里？有，有没有这种现象？你不能说没有啊。那有一个小孩子，那个祖父走了以后啊，走了以后，他们就讲说，几天会回来。哎，真的看他回来了，因为小孩子啊，小孙子这样看到祖父，因为他不知道，他说，哎呀，祖父回来了，那就手上去牵着，大人每个吓得要死，为什么？就看到那个小孙子手往上提。他很高兴，没有人看到那个祖父，就那个孙子有，他就从靠上去迎接，然后手向上，好像那个大人牵着小手这样，他就很高兴，这样走进来，一个人吓得要死，这很鬼道了，这已经鬼道了，跟鬼道能不能渡？畜生道不跑去哪里了？但能不能渡？我讲这个差别因缘太多了，地狱那不可能来啊。那鬼道有可能啊，所以我们在超度鬼的，只要他能受用我们的给他的话，他只要内心能起作用，他能不能起作用？有啊，只要能起作用。可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才会留这个意象，留这个方法。那留这个方法，但又怕迷失，所以我们为什么在很多的超度当中强调说法，而不是一味的不知不觉，连度的人啊自己都不知道。今天我在度的因缘在哪里？自己迷迷失失啊，靠这个来吃饭呢，那是你颠倒。可是你要知道，很多事情具有多重因缘，啊，因为我不知道所有的因缘，所以至少我应众生，我行于无畏师，我有行无畏师的。其实我们的看法就是这样，行无畏师。像我换拜不会，所以我去跟人家助念。如果我一个人，我都没有敲打，因为我不会敲。我一敲下去，恐怕十人就活过来了。太吵了啊，大概就火起来了，所以我也不巧，但我一般都是开示，类似讲经，我就当托他在，那我要其他人听，那我自己就起这个悲心，看能不能做多少做多少。那有时候面相会不会改？有，会。那面相改代表一定是好吗？未必。所以很多人就想说，我念要念他的面相好，我说你的心都不老实。我要念到面相，我说你到底要皈依三宝，要往生净土，还是要皈依那个好相？所以有一次我就跟他讲，放下这个心，助念者也要一念一心求生净土，不要说我要念到好相，你根本是你看，好相是世间染污法，你竟然在念佛的时候是念念在求好相，你的心是不清净的。虽然他有一份虔诚啊，因为王者本身也傻乎乎的，他只是赶走，因为他又不知道助念的人心其实不清净，可是他很用心，所以他会感动，会不会？就像我们啊，有的人啊一直跟你讲，其实他心思也许带着其他东西，可是你觉察不出来，我单独受你受用啊。就好像我就讲说，如果我跟人家吹嘘我是佛，有人念南无大行佛，会不会受用？会啊，会啊。他说你看都有用啊。是他自心起作用，又不是我这大行佛去度他的，是因为他内心意念佛的功德而产生的净化作用。当然他也有愚痴的，就看他这众多因缘，看他有的是有一时的功德，但非真实功德，所以终究会败坏。但你不能说他没有，所以有些信邪教的他有没有善法？有哦，众多心念太复杂了，是这样。所以我们有时候发觉，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时代里面，有的人为什么有很多犯拜要做？你看看啊，如果你有机会，你发觉你在讲很深的经典，讲到最后就剩下你听，都跑光了。做法会的时候，全部跑来，众生他就用这一个，但最后是我们自己迷失，或者你如果会用的话，像我们不是有一位同学，他外面的道场那个。老太太老先生那个来念佛学习的非常多，哎，法会很多，他问我说这样好不好，我说继续，不过你不能值，因为我看他们这些老先生老太太啊，讲课完中午啊连休息都没休息，就一直在拜一直拜，我们这些懂理论都还没有他用功的啊，他们靠什么？靠法会。我们现在看了很多居士，他们是靠着法会在学习的。 你必须要知道他有这一个善巧。那问题是我们本身，我往往是这些傻傻的人用功功德很大，我们笨的人功德不大，因为你想的是另外一个东西。人家是求功德法财，你是求台湾银行的法财。这个就不一样。所以说你如果知道这个善巧，你发财。所以说你越来越看到，其实道场会很多累。有些道场啊，你不能要求到很严格，因为你严格的会让很多他只有到这个标准的人啊，会没机会求学。所以在我们来讲，不断向上，但你也心里有数的，有些道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什么？他有这一类众生，有一部分众生要在这里得利益的。你跟他讲很高，他受不了了，他会离开的。我讲说，这里我们都说慧师大师、印光大师、弘一大师在这里，你会待多久？待得下来，表示你根性很够。一般来讲，我初一十五来顶你啦，不过平常我还是住我那里好了，因为这些都很威猛的，你会觉得整天太紧张了。还是我住茅棚，有空来请法。现在不都这样吗？因为跟你在一起太紧张了。我跟不上来啊，可以可以，你就远远的，有机会来问我，完了你就回去，因为你不看住，看住的人已经调整好了，已经有到某一个条件，他才能受用这样的法。所以为什么有些人我们看不到净土？因为你的心就是这样，你遮挡掉了。所以其实后来我们发觉很多意义，那这个意义就如何我们来掌握？所以有些菩萨在示现度化人的时候，善巧很多。啊，他可能他不一定要示现同样，就是说，所以我就认为说，在现在的道场里面，有些要是戒律道场，那有些道场他强调的是比较面对大众比较低层次的，他可能有空没空就三姑六婆跟你谈，哎呀，那我们出家人有点像偶机上偶巴上将，哎呀都好啊，他们就很乐意来，你信不信？我看到很多这种例子，因为久了，我发觉我们每次去，他们就傻在那里了。啊，我们办任何活动都没什么人啊。好，现在换个人来，那个像欧巴桑这样，我发觉我们都对人那么客气，他们不敢来。他那个，哎呦，你哪不来啦？我在旁边看，你讲话怎么那么粗俗？你都不要紧，嚯，安尼哦，嘿，规定啊，宅一话宅一妹，都不要紧。啊，立功一拜，可是到最后他因为有接触佛法。到最后慢慢调了以后，他就有入道的机会。你要是跟他那么庄严的，他就远远的。我就有一次这个法一个道场，我接手去把他接过来。那在接的过程当中，我办法会，我找我们道场去的，都是很庄严的，都是正版的。好，阿乔他们就讲说：“啊，我这是要教啊你，啊，我要来放心。”我说：“哎，抓十个来呢，十个呢，这个很难的嘞。”他就说，没有，我的公，我就是我觉得我很用心，他怎么说他们不放心。后来我知道，隔年我办法会，我找五六个而已，我啊去我们道场把那个麦克风啊，那个喇叭，我那个道场四周都把它装，啊打花板，锵锵锵，整个村庄都听到，他就来了，说这样我就放心了啦。他放心了，够听课。只有喇叭麦克风，我不会打，我就找别人打，他高兴了，因为他的受用是这样，他的受用是这样。所以我发觉这个道场后来也成为我们道场里面的重要的一个，曾经九二一后来很多道场毁掉就是靠他，就是当初我们把他接过来的。还好他就有这种，当初我在接的时候，他们就是用这种心情。他说你这样弄不行哦。后来我还要炒广播车，因为他其实这个地方是，曾经有他的典故的地方了，就是这样接下来的。所以每个地方，所以你看他当地的人就是被这一个看起来讲话很随便、人家服服帖帖。我们这边有一个同学啊，那个个性也像流氓。那他的流氓朋友来了，碰到我们都不知道要讲什么。碰到我们这个同学啊，那个同学不大会读书，但就是有那个窥靠，喊一就一，那个就 只因隐隐合成肚子，极限合成位置说法。为什么像我们对家人，我们很难自己度？因为家人，而不是有一句话叫“劝君莫还乡，还乡道不成，邻家老婆子唤我救俗名”。因为马祖禅师回到他故乡说法的时候，旁边的老婆子说：“哎呀，那不是那个小李是吗？穿开裆裤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你一生华作，他跟你讲那种话，整个威德力都不见了。他大家就想象这个禅师过去穿开裆裤的样子是什么？整个光都破掉了，都没有了。所以你看，众生的分别心很多，所以说我们要很清楚。其实有些东西的意义啊，在哪里？整个佛法里面很多东西都没有真正的实质意义，它是什么？戒禁身心，创造一个生正念心的境，就这样而已。其实它真正意义在这里。所以我们在超度人也经常用很多的善巧，如何善巧让他对方的善心能生出来的，这个就是这个。当他处在这个环境，他由这个境能生心，你会不会拒绝？不用拒绝，因为他是借这个境生心的。哎，你就必须要尊重他，因为你其他管道，以你来讲，你没有其他管道可以介入，所以你就以他容易介入。那所以这也是佛法走到末越走的时候，变化越多，复杂相越多。但我认为说，有些东西你必须要回归佛法的基本精神，但你不要忽略的当初时代背景。你如果有机会去了解石窟的现象，石窟很多抄经。很多抄经，很多祷告，很多东西，这里面可以分出不同类的人，他们为什么会把这个心情寄托在抄经啊？那这个抄经又有找人抄，有自己抄，很多类，那为什么会这种情形？因为他有的人是花配边疆的，有的守在那边的，有的各类的人在这种边地当中受了不同苦的时候，他们的唯一精神，那这个精神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时候，有的是用唱的，用唱的，那强到最后就加上就是我们讲叫多媒体，很早就有多媒体了。这经典该讲的时候讲，那完了以后就做个图像出来了你看这个里面类似暮年救母再出来，然后锵锵锵，然后完了以后就开始用唱的，唱完了用讲的，就多媒体了。以前就弄这个，所以说你会发觉他很庸俗。但他当时给那当地的人的一种很大的安慰，因为你讲很深的道理听不懂，你必须要带着这种唱作俱佳有影像的东西，所以他们就用很多的图像，很多的声，讲到最后还有一些类似说就像那个讲书的哈，讲到这里如何到来，然后就开始唱唱唱唱，他就像一个在演戏这样，就像一个戏台。可是这个就形成当初的信仰的重心。你说它不好，它有很多跟世俗相应的地方，但你也必须承认它的确也帮助了很多人度过了他那一份苦难的阶段，就是有多重意义。所以说你化解在这众生界里面很多类最主要是你要了解佛法缘起，所以你就不会迷失，那你就知道说这个东西当初升起的原理，但必须要守住这个原理。所以当初我在有一次在，我不是讲说在跟那些心理学的那个论坛里面，他们就心理学界有一些作用，一些现象跟佛法很像他们就信任他，信任这个法，这个方法其实它不是佛教，有的是应用佛教，那有的就是因为刚好是雷同，那这时候他一提出来，我就讲说这个地方如果依佛法是什么原理，但它容易产生哪个问题？因为在佛法里面讲，如果你过于依赖这个法，它的弊病是哪些？他们那些心理学家才讲说，这个东西就他没有的，他们知其一不知其二所以他认为有功效，可是他不知道在佛法的角度，这个功效是带什么原生的，过分依他的时候会有哪些过失？所以他就化解说，我们佛教的唯识佛法其实可以为心理学提供好多的管道，有意思啊！那我不是讲吗？他们有时候在诱导一个人修禅定比如说，因为他们现在很多用禅修内观法来治精神有问题的，我说这要看状况。如内观法可以把它压到很浅很浅， 但假如心思已经很乱了，内观法你会让他整个更颠倒。我们必须要身心清净，戒律清净才修禅定啊，对不对？那在某些思维修可以浅的简单的，而对方的意志不会乱想的，不会经常编有的没有的，这些人透过内观法能不能让他身心安定？可以。但假如你一直相信内观法，你会用这个内观法误了人，因为他不具足内观的条件。好，因为某些人做的内观条件，他会升起更多的幻想。我这样一讲出来，他说对对对，他们才讲说对啊，有些人为什么会越做越麻烦。我说你看啊，出来你这样一讲就符合我说的，跑出来，因为他不符合这个条件啊，所以说这里面有这种差别的，哎，哎，很有趣。有时候碰到花姐啊，嗯，你说有没有用？曾经有一个法师，他就是你说他的那能力也很强，嗯，碰到鬼物，你说有没有鬼物？也真的有啊，啊，那个有一个居士跟我讲说。他楼上啊没人住啊，整天晚上啊咕咕咕咕椅子这样子在一直撞啊，他吵到受不了，他上去看，竟然椅子桌子在那乱飞了。他说师父那怎么办？他在那乱跳呢。我说你这个房子是你的？他不是租的。我说搬啊还有什么好说，搬啊。他说能不能对峙？我说没那么闲工啊，因为他那边曾经十几个人啊。哦啊，他就卡在那里。你看他有没有这种问题，他就起作用。那有一个法师很厉害啊，嗯，他弟子不跟我讲他师父的名字。他说有一些鬼屋啊，没人敢进去啊。他师父进去啊，那个师父散散的，他说经常赤个脚乱跑，啊，他就进去，不让人家参与，一个人进去，啊，进去只有远远看他坐在地上，不知道在讲什么。好像在跟对方在讲，一拍手上，就是好像意思一拍手叫他离开，完了，解决了，那个没做法会，那没做法会就进去跟对方谈一谈，走，就这样，就听他最后一句走就完了，从此就没闹鬼了。那他直接就跟对方的众生产生沟通，就像在降伏鬼道，就是为他说法，就好像我们受幽冥三皈依这个东西。其实它都有它的意义，这问题是你有没有能力跟他取得沟通。所以鬼道众生在经典里面律里面也有类似这些东西啊，他有，他能不能沟通？他会守护你，可是有些东西不一定啊，他会扰乱你啊。所以我们禅定的时候也会讲说，这个地方若有非人你要离开。你会讲说我没问题，嗯，也可以啦，如果你够强的话可以，否则的话有些非人就是烦恼很重，他就干扰你啊。那你如果够强的话，他会守护你，要么你走要么他走那就看谁强。所以为什么有时候禅修的地方道场他也要说如果这边灰人很多的你就离开啊，他就干扰你啊，哎，啊你能不能度他？其实有的也可以啊，就看你的德够不够啊，哎，所以这里面都是成为一个重要抉择的地方。可是有人就直接就跟他转掉，有没有这种？有，的确还是有。所以的确有些地方我就讲说，以前我们碰到有一个也是啊，我们在超度的时候，他自己就看到对方王者跪在他面前了。他说：“你是谁？你为什么找我？你回去找你家人。”再一回去，那人家打坐的时候，在诵经的时候，一这样回去，结果那个人就趴下来了，那个王者的家属就当场就趴下来了。你说怎么会那么？因为他也不知道那个要领啊，就直接跟他讲说。他在观想的时候突然一个现前，他就讲说你不要找我，你找你家人啊。因为他不知道把他接引到另外地方，起个另外一个观想意啊。结果他就一退回去就附在他家身上，那个人马上当场趴下来，法会暂停。大家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拿沥油精白花油一直擦，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法会跪在中间怎么突然趴下来原来是他叫他回去的，叫那个王者回去找他，一回去就趴下来了，就类似这个例子。所以你要讲说众生在这种业力当中，它有很多相互影响的关系啊，其实都是颠倒，但颠倒里面却能令众生因此起分别， 一旦能起分别，众生本无一义处，生众多义。你看是义生啊，是义生，就是没有这个道理，但他起相似义就产生出来，相似义产生出来，心生种种法生，就生，哎，就有这种意义了。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会发觉有些东西已经偏差掉了。像我们现在佛教界很多的做法，早就已经偏差它的，在应用的人已经偏差，但并不表示它原来的这个东西是无意义的。所以我一直在强调，现在很多事情要回归它的原点，回归当初要做这个事情，包括我们的课诵，包括我们要这个它的当初的升起的原点，那让它原来的这个法事，这个法事法会的仪式啊的原来的精神恢复，它的作用就出来，就能作用啊。好，那我们这次就到此，好吧？啊，好，没有。